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话题，我们通常在教会很少谈的，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就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召聚我们成为好父母，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主，但是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好像有那个无力感，好像在跟一个洪波在对抗。但是主，我们相信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在这个世代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你自己的孩子。主，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对孩子在面对 peer pressure 面对一些不圣洁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他们的帮手来对抗这样子的诱惑。主，求主你就是今天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我们都一起得到建造，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话题可能对 preteen 或 teenager 的父母亲可能会觉得非常贴切。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小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孩子会接触到这样的问题的年龄持续在下降。好，现在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这只是 teenager 的问题，现在不是，小学就已经面对这样的问题。更重要的，现在由于社会价值观的观念， kindergartner 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好，所以不要觉得你孩子如果年纪还小，离这问题还很远。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孩子接触外界，尤其是政府很多的政策，好，跟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统计数字显示，当父母愿意跟孩子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其实孩子是愿意来相信父母亲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的第一时间跟孩子来谈这个话题。好，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外界都正在教导你孩子关于性。好，它一直在发生，学校、同学、政府、社会、医学界，这个本来应该好像是跟我们是同一个阵线的，但是现在都是跟我们相反的媒体、网络、流行歌曲、服装、杂志、广告，从小到大他们现在眼目看见的、所听见的、所被教导的，好，很多时候跟我们所要跟孩子讲的是相反，那我们怎么办？惊人的统计数字，每年约有100万15到19岁的少女怀孕，有这么多怀孕表示也只有这么多男孩子做错事情。好，所以不要觉得你家儿有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没有关系。这是应该不是全美呀。那这个数字我是摘录一个文章，所以我也不晓得这个是到底是哪一年的数字。那我知道美国的数字，我最近在看一些统计数字，怀孕的就是这个青少年怀孕最高期大概是10年前。那后来有逐渐下降。那美国归功于他们的新的政策，就是要教导孩子不是婚前守贞洁，而是要教导全面性的怎么样防止怀孕啦，怎么防止性病啦，好，这种就是教导他们怎么避孕。结果发现青少年怀孕数字在下降，所以他们归功于现在给学校给学生的性教育是有效的。好，但是并不表示这个婚前性行为在减少，只是青少年怀孕的数字在下降。那好，约有1/3的青少年在15岁以前发生过性关系，每年有300万青少年感染性病。其实美国的政府跟医学界最重视的是这个性病的数字，他们为了减少性病数字，所以在现在教育
这个性教育原来比较讲到比较全面性的是在高中，现在他们计划在 junior high 就开始教，好，所以因为这个年龄层已经在下降，那我什么时候会教再到小学教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每年约6到10万少女因性病造成不孕，因怀孕而结婚的青少年80%在5年内以离婚收场。好，孩子的学校环境是什么？现在在大学男女同宿舍、同层楼、可以同一个好一个 apartment 这个 unit 都是已经很普遍的事情，反而是你要同性别还要特别申请。好，那来高中学校给学生性教育是普，我刚刚讲的是普遍教导避孕方式跟提防性病，不是教导 abstinence， 就是不是教导婚前没有性行为。那初中开始，他们其实在学校的走廊locker 的地方，其实他们亲眼会看见很多连我们都不让孩子看的电影的画面。好，所以就是很小的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小心让孩子不看很多很多的电影，所以他们不会看到这些画面，但是他们亲眼看到活生生的是演在他们眼前的，在学校。在初中孩子学生们之间讲黄色笑话和脏话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好，所以会看到 chatting 啊 Facebook 啊那些脏话都会出来，因为这是他们的已经变成是他们的文化。小学开始就会同学传讲色情网站，那生理教育从5年级开始。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的学区是什么，我听说 Fremont 的学区过去小学还是男女生分别好看生理教育啊，后来他们变成男女同上课，男女学生同上课，所以就说这个学校的政策一直在改变。好，那也看起来好像越来越 liberal。那这个最近那个，因为这个同性恋他们的势力真的非常强大，他们要开始就是要学校，尤其是加州哈影响最深刻，就是要在幼稚园的时候就跟孩子谈论性别，他们就要被教导，如果他们在性别上，你不一定你生出来是男生，你就是男生，好，会被教导这个。所以我看到一些那个漫画书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印刷出来了，准备是要在给学校的幼稚园的孩子们看。好，那以前是 King and Queen， 那现在漫画书是 King and King。好，那甚至有两个企鹅都是公的企鹅结婚。好，就是这种漫画书已经出来了。那好，所以孩子所看到的媒体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说电影小说剧情里面没有婚前一夜情或婚外性夜情的剧情。那你平常看杂志广告，甚至在 highway 上经过都会看到一个 message 在给年轻人，就是要穿着性感。色情网站泛滥，目前这个月正在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色情网站，好，还是什么什么什么.com， 那然后小孩子可能无意中在做功课的时候不小心看到，或者是他好就是这种像 virus 这样 pop up 在你的网站上。目前他们正在通过一个新的domain， 好，不是 .com 也不是 .org， 是 .xxx。 从8月到10月，那他们现在就是关于这方面 business 的公司可以去注册，也就是这样子的网页会正式被成立 XXX。 那他们这些 business 也计划说，很多人 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好，他们可能会譬如说 River Life， 那假设 ROLCC 没有去把这个到 XX Domain 这个名字也先买下来的话，其他的社群的 business 的就可以去把 ROLCC 到 XXX 可以买下来，所以有些人在 search ROLCC 会不小心会看到这个网站。所以现在到十月底为止，他们公开给两种 business 或 organization 可以去注册名字，一个就是在做社群网站的 business， 另外一个就是任何其他名字你要先把你原来有的名字要占下来的可以去买，到十月底为止，然后以后就公开给 public， 任何人都可以去注册。有没有很可怕？这是我们孩子面对的社会。以后他们在网站上做功课的时候，如果你家没有 software filter， 请你赶快去买一个，保护你的孩子在家里不要看到错误的网站。好，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品格 virus 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统计数字哈，蛮可怕的。这还是2005-2006年的统计数字。那其实现在年龄 first internet exposure to pornography， 过去是五年前是11岁，现在已经是小学年龄，大概8-9岁就会可能会看到。现在做功课会看到或 search 到是非常普遍的。好。现在大家都是孩子们都戴着耳机听音乐，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听什么歌曲。现在时下流行的 top 这个排行榜上最流行的歌曲，绝大部分他们的歌词都跟性有关。小孩子可能他不是去听的歌词，他是觉得音乐很好听，或者歌星很有名，大家都在听，同学都在听，所以他也跟着听，但是久而久之这些歌词都听进去了，这是蛮可怕的事情。那最近我儿子7年级，他们学校老师要叫他们就是写一些歌词，就关于他们读的一本书。他说你去找一个现在什么一个流行歌曲的，只是音乐而已，然后把那歌词配进去。那老师还特别解释了一下说，不要太 dirty 的哈。所以我儿子回来就说啊，我要去听一下 pop song， 因为我要找歌曲。然后老师说有一点点 dirty 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太 dirty 的。我说老师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你故意要去找一个有一点点 dirty 的，你就去找干净的嘛。然后他说哦，有一个某某某某是干净的。说哦，原来你还知道什么是干净的。所以小孩都知道，我们大人可能还不知道那些那个流行歌星的名字或者他们的音乐是什么，但是小孩都会在传。好，那时下的服装我们今天都了解了，你去百货公司看，你要给孩子尤其女生不买暴露的服装真的是越来越少。好，那现在甚至你去看一些他们青少年喜欢穿的一些品牌，你去看他们网站上的广告或者是他们的商店前面的大广告，那些画那些 poster 其实都很性感，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耳濡目染，接受这个就是合宜的服装。那现在同性恋同居和婚前性行为已经被大众接受，那现在的文化就是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政府的政策和医学界一直在提升孩子的自由，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孩子到了12岁以后，他很多的医生看医生的 record 父母亲看不见，然后大概最近这个月间，加州的 governor 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个法案。他第一个所签署的法案是，他们发现这个青少年爱美哈，喜欢那个把那个肤色 tanning， 那所以他那个就是说18岁以下不能去 tanning salon。如果就算父母允许，18岁以下不能去 tanning salon。 好，那个他签署了这个法案，同一天他签署了另外一个法案，这个你们可以去看哈，回家可以看 Citizen Link Report， 这个 个 consent for Gardasil， Gardasil 是一个性病预防针，他签署的法案是12岁以下孩子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打这个预防针，不需要 parent consent， 所以父母亲可以完全不知道他去打这个预防针。好，这是两个很讽刺的现象，一个是18岁他说 tennis lawn 太危险了孩子不能去，但是他却允许12岁以下的孩子12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打性病预防针。这是现在加州的法令，学校被规定不能只教避免婚前性行为。我住在 Fremont， 那当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很 shock， 我才知道加州的法令规定学校不能只教 abstinence， 如果学校只教 abstinence 是犯法。我不知道你其他你们的学区是什么，你可能要去询问一下。那所以过去Fremont 的校区委员会其实蛮保守的，所以他们给学校的那个性教育是主要是教 abstinence。 那2008年政府委员发现 Fremont 学区犯规，所以 Fremont 的委员需要去改变所有学校的性教育，要教什么叫真正合法的叫做你要教 comprehensive，就是你要教 sex contraceptive transmitted disease， 这才是合于加州法令的性教育。那所以他本来在九年级的时候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只教 abstinence， 因为这个法令被查到，所以菲蒙学区从2008年开始需要改变所有的九年级的性教育，变成教导这个 comprehensive。那还有 Kaiser 主要是在推动这个 comprehensive 性教育的一个医学机构，他们给学校 free 的免费的真人演的戏剧，就是关于教导性教育，所以高中生初中生都会去看到 Kaiser 这个真人演的性教育的戏剧 drama。 好，这是我们孩子面对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就是坐在那边认为孩子会从学校得到资讯，我不用教孩子，你不用就坐在那边说孩子长大他自然会成熟，他会自然会做正确的选择，因为他所听到的跟我们所希望孩子拥有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学校已经不再只教 abstinence。 还有同侪压力，我刚刚讲到说在学校他们所看到的同学之间的同学中间所讲的话谈论的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若是父母不与孩子谈论这方面，孩子自然会对性的观念跟婚姻观念完全混淆不清。我们上礼拜主要讲到在神心意中的一个家庭的模式，那如果孩子对这个观念不清楚，这以后都会影响到他身心灵受伤。所以我们要想想看 OK，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导孩子？我刚才讲说这个年龄层需要的年龄层越来越小，如果 kindergartener 学校就会开始教他同性恋，那表示你3到5岁就一直跟他讲婚姻是一男一女，你要教他爸爸妈妈结婚后生他，你要刚刚告诉他神造男造女不一样，帮助孩子从小就有性别认同，我是女生 I'm proud of girl， 我是男生 I'm proud being a boy， 可以从小就要开始教导他这个观念，你要从小就开始教他私人部位不宜让人触摸和看到 OK， 因为我刚刚讲到说现在 children pornography 的网站也越来越多，所以你从小就要教他这个观念。6到8岁你就可以开始教他 baby 从哪里来，你不需要讲得很细节，但是可以告诉他 再次强调爸爸妈妈结婚之后才生他，一直把这个结婚的观念、婚姻的观念告诉他。好 ，preteen 是你最重要先把握时机的机会。9到11岁，他需要尊重自己跟异性的身体。你告诉他，他将会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这学校会教，但是从父母教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他得到不同的资讯。啊，告诉他，他对身体的部位跟异性会有兴趣是很正常的。好，不要让他觉得说，哦，他对异性有兴趣，然后就把他臭骂一顿，然后他就不会再跟你谈了。你要告诉他，他对异性有兴趣，在这个年龄非常正常。好，他看到同学在交男女朋友，你就跟他谈，呀，在这个年龄会对异性产生兴趣，很正常。好，那可是我们可以来谈谈这个问题。所以他以后有这方面的想法的时候，他才敢再跟你开口，不然的话他会知道说，哦，爸爸妈妈不喜欢，所以我就跟同学谈。11到13岁，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 demo 哈，讲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套课程。我们什么跟我们尤其中国父母亲，我不知道你以前你的父母亲有跟你谈这方面话题的有吗？我们都是就是自己懵懵懂懂学来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被以前被教育的那个 background， 所以我们自己做很难，好，更不知道怎么开口开始跟孩子讲这个话题。所以后来我们自己用了一套课程叫做Tackle the Problem， 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用，而且简单，而且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这更最重要是说，在孩子进入到preteen， 还没到 teenager， 尤其是还没进入到8年级，这是你需要把握的时候。6、7年级，那这时候他还没有，他只是可能对异性有些想法，但还没有完全开始有兴趣的时候，是你需要把握的时候，跟他们开始谈这个话题。
因为女孩子比较需要早一点处理这些话题。
对，要看你的孩子，不一定男女，而是每个孩子他接触的朋友圈子，他的成熟度，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刚刚讲到说，现在孩子的早熟度比5年前快很多，所以不是男生女生，而是说他生在什么时代。好，所以现在小学，以前我们认为是中学才会谈的话题，现在小学生就在谈了啦。所以不是完全是说他的这个他的环境。好，那讨论他所要面对的同侪压力，在初高中交男女朋友已经是大多数，尤其到高中，这是同侪压力。而且他们同学之间还会可能去配对，哎，谁喜欢你啊，然后开始怂恿 OK。 而且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对这个观念很太开放，所以他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可以。高一的学生或高二学生，大概反正就是9年级到10年级，可以公然的在学校的作文里面写他以后交女朋友就是要跟他上床的。他们已经没有那个道德观说，哦，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事情，我不能公开写在作文里面。他居然可以公开写在功课里面，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就说这有什么不可以。那你想说，如果有这么多男生在想这个问题，那他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但是有个研究显示，就是若是年轻人预先想过这个问题，也预先有立志过，会帮助他们在面对好感情冲动的时候或朋友压力的时候会比较理智，并不是说绝对就防疫了哈，不是你跟他谈过之后就好像打了疫苗，但是会帮助他在面对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他比较能够理智面对。也就是说他曾经想过跟他曾经决定过的时候，会帮助他将来。好，到高中高中其实他们在 学校啊、同学间的影响大概是最大。在这时候其实你已经很难跟他讲你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因为你跟他讲不可以的时候，他就是变成 secret， 他就不跟你谈了，也不让你知道。所以你大概在这高中的时候，你大概就是借着所看到电影或新闻跟孩子谈论这个男女交往跟贞洁的想法，然后尽量保持跟孩子有沟通，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他的朋友圈子。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跟孩子讲到交易活动交友一定是要 group， 不可以单独啊。好，一些尺度，好，讲到一些单独的一些危险。因为我们很少在教会谈这个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借着我们现在我们一群父母亲同心来愿意一起来做的时候，我们可以造成一个新的一个 peer 的 influence， 不只是在学校，就是好像一个大洪波，他们在一个大染缸里面你只是单独一个家庭跟他讲说你这不行不行不行，他很难抗拒。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兴起一个新的风气，他们可以有一群朋友一起立志来守贞洁，他们就比较容易，因为他不是 孤单一人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下一代迫切祷告。第一个当然求神设下保护他的朋友圈子，但是很重要的是孩子需要自己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前一阵子开始注意这个Path for the Purity， 之前其实我是看到一本书他的叫 Eric and Leslie Ludy 写的，他们现在在 Colorado 专门就是带领青少年他们自己走过这条路，他们是很好的Christian 家庭长大，很好的社区，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学校。但是 Leslie 说，他说他的父母亲绝对想不到，绝对想不到他在家里不能看的电影这些剧情在他的学校活生生上演在他面前。他这本书的 title 就是说 Sex starts from 13 他说他后来也交了一个男朋友也是 Christian， 他说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尺度，但是他们最多只能是理性要不做最后那条线，但是前面该做都做了。他说后来他发现他16岁就是被神复兴，他16岁被神复兴，他就非常爱耶稣。他说他自从发现他可以非常爱耶稣之后，才发现过去的那些诱惑挑战可以不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爱上耶稣，他过去所知道的只是一些路他需要去 follow， 但是他很难做到。而且他另外发现就是说很多父母亲 Christian 父母亲，因为他说他在很好的教会长大，他说很多 Christian 父母亲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在学校在家里孩子都很乖，所以他完全想象不到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因为孩子在这方面也不会来跟父母说，没有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他说他后来就对来教导父母亲，他就开始有 passion， 他就去先是去那个妈妈祷告会，他就跟妈妈祷告会的这些妈妈们分享他说你们为孩子祷告很重要，但是你们很需要知道孩子在学校所面对的挑战比你们想象的大很多那有个妈妈就说我的孩子跟我关系很好，他跟我无话不谈，他绝对没有问题。那 Leslie 就看着这个妈妈就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这个自认跟女儿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他孩子绝对没问题的妈妈根本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跟几个男生发生过关系。好，这个是孩子不会讲的事情，父母亲也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这对 couple 就开始来教导青少年怎么来去面对试探，最主要的他是帮助这些青少年跟神建立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当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有一群家庭，我们一起来做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他们我们的孩子可以一群朋友圈子一起来做的，而他们不是孤身一人在学校。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啊一套课程，好 Passover to Purity。几年前我跟我老大女儿先做，好，那最那个这个夏天我先生跟我儿子，他进入到七年级，12岁，他做了这一套。
我想问一下，就是妈妈跟那个
妈妈跟女儿，爸爸跟儿子，对呀。
谢谢大家捧场。那我想前面的这段时间讲得很仔细，为什么这个话题这么重要，这么 urgent， 那这个标准在哪里，讲了一大堆，那你们说那是应该怎么做，我们英文都讲不清楚，有些字也不认得，那我们这个你怎么跟孩子讲，我们英文程度没他好，很多字我们根本不懂，怎么做怎么教，然后跟他讲他就说你老古板。那好在是说我们请了专家来，那我们自己用这套时候发觉教会其他有人也用过，我们大概请了两个家庭来 share 一下他们用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这段时间是 go over 这个 material， 等于是说这个你上过这堂课，你已经被恶补过了怎么用这个东西，所以你用很轻松跟你的孩子来 go through 这个 material 很轻松的方式，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课程上，你知道标准在哪里，你知道你也知道很 urgent， 那你也知道怎么做，其实你做了只有 20%，80% 都在做，所以这个是今天讲。那这个课程呢，before I forget， 这课程我请书店进了一些货，你去那边跟他讲说我上课他给你 10% discount， 那不要他偶尔大概也有限，
好像只有20套，所以你如果有兴趣，
你查了
Emma 总，
哎呀，
对，他这边也有，就可以去。
他是一个孩子一套吗？还
是你先买一个孩子一套，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就是孩子的那一本，你可以再去买，单独只要再买一本，
好，那我现在用很快的时间把这个6个钟头的东西30分钟讲完。所以大家竖起耳朵赶快听，不是听一下，其实我发觉哈，我看完之后读完之后发觉一个心中很大的 conviction， 很大的信念是跟他是一样的，你有那个信念之后你交接很容易， OK，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他说的 to purity， 叫 P2P 也比较容易讲，他是 Dennis Barbara Rainey 的夫妇写的，
他是 Family Life 的主持人，
那他们在教会主日学6年级教了12年 12 years， 那然后就跟这些孩子就是磨这些话题，磨出一些的结论。那这个东西呢刚刚思音讲了，每个做什么事情都有个黄金时间，要做这个事情黄金时间是大概是6年级到8年级是最黄金，谈这个非常 intimate 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时间最好。那为什么如果你的孩子是有 teenager 跟高中啊，你问他什么话他一字回一个字回答你的啊， fine sure whatever， 有没有那是已经不能谈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些孩子的心已经远离到你的地步，就一字我们跟孩子沟通已经很大的问题了。那假设他在6年级到8年级还没这么严重，那还可以谈，什么时候是可以谈，就是个 window， 那希望这个跟孩子非常的 close 的关系哈，他到高中也不会跟一字真言，会谈话，所以我们这边是 parenting 的课啊，那我觉得怎么去 gauge successful parenting， 说他说到了高中还会跟你讲话，不是一字真言，还是跟你表示你成绩做得很好。那所以6年级到8年级这个 material 是比较合适的。那家长必须要跟你这个孩子有非常好的 relationship， 如果没有很好的 relationship， 一天半混在你家关一个房间啊，我跟你讲他很痛苦，你也会很痛苦，同意吧？所以一定要很好的关系，我待会告诉你怎么建立很好的关系。那这里面呢，我刚刚是已经讲了，有 tour guide 就是家长的，那有小孩子的啊Journal， 然后有一套 CD 啊讲员，我待会放一些给你听。完毕之后，他有个 passport。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非常重要。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他的这个 parent guide 第一个第一页就 key objective， 我就发觉我们今天上课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能够懂这三点呢、啊，我们就不用上其他五堂课了。最重要的 key objective of 这个 material 是说什么？ Connect your heart to your son or daughter before you enter to the teenager。就是这样，你必须跟他好的 relationship， heart to heart。你跟你太太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 heart to heart？ 你 heart to heart 才有办法，对不对？那结婚之后的另外一回事，我们要请我们要请艳阳 Grace 啊，这个来好好教导我们为什么婚后之后就没有好久好了。小孩子他从小五岁六岁七岁他没跟你好久好，他有他有话不谈，有 complain 跟你讲都好久好，然后曾几何时他不跟你好久好，好曾几何时到时候变成一字真言，就是我们已经 lost 那个 connectivity 跟小孩子。那所以说他最大的 objective 是 connect your heart to your children。 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讲一节课，不知道同不同意。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 parenting 到了初中高中生已经没有 heart to heart 了，功课做完了没有？为什么吃那么慢？琴没练，同意吗？你说这怎么可能 heart to heart， 对不对？他是想说我就有天啊，我就翻越演越好。 OK， 那这这个所以第一件事要 heart to heart， 你没有到 heart to heart 的阶段没办法上这堂课。那这个 session 是 create heart to heart 的 time， 对他们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要跟他们谈非常 intimate 的东西。 OK， 那第三个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他就是说 help the child decide in advance when his conviction will be based on God's word， 早早的帮助他基于上帝的话建立他的信念，有这个信念之后就好办。这个东西就会 upload 在网上，有他，你看你有，你通常我们有个信念，对不对？有信念就有好办，就是我们怎么帮助他有很好一个信念，从圣经的信念，就是，但是，就是讲是真的很容易啊。有人讲说自动是不好行啊，我们家已经是关系不怎么好，怎么办？那关系不好你不能上的课，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这个课，你假设你还小的六年级，打算今年。冬天或什么要做，你还有几个月时间来这个修补关系或增加关系。好，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讲到这跟孩子的关系哈，也是好几堂课可以讲。那就要记住一件事情啊，一指神功。我们家最后一指神功就是这个，同学们，我们从头到尾的从小他就要上了学校到初中就是没有做的举手。我都搭得很诚实，我们从来到底一直成功。我们也说你真差，都不好，做不好，考试又考不好，不好，就是一直成功。那有人举中指，我就不敢做这个动作，那你档次稍微低了一些，对你还是不太强。那学钢琴知道第四个指头举不起来，举这样不是？你试试看，第四个指头，不就是全部扣掉，第四个举不起来，所以我不谈第四个指头。剩下唯一的一直成功是这个，这个是唯一修补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就是你怎么样都说他好，你看到他80%是错的，20%是好，就说他好。我跟我孩子今年初有比较好的突破的关系，就是开始用这个，看一本书，艳阳他父母借我好多书，我们看，这真好。他就讲这个东西，从讲到尾，我在看病的时候开始用那个关系就完全变。谁不希望被占领啊？每个人像被占领，任何的时候都被占领。那我们通常只要看到他5%没做，就骂了5%，忘了95%的美。好，所以我这个东西不再讲，因为。修补跟孩子的关系啊，只有一条路，就是赞。听过《赞美的力量》这本书没有？啊，换个名字，赞美你的孩子，那个力量很大。OK， 一指神功，就这个指头，不要再用其他的指头。怎么样的用那个指头？那你一天可以说我一天用了5次，一天用10次，我给你保证，你的关系马上就开始好，他马上就开始跟你讲他的话，心里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所以 ，the key objective of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这样可以吗？千万不要做这个东西，除非你有很好的关系。 那这个的 setting 是不是你当 speaker， 我们英文讲不好，那这个 Dennis Glover 是 speaker， 那我们只是 facilitate 这个 conversation， facilitate 就是跟他一起听，跟他一起做作业，当然很多 hands on 的这个 project 我们会 demo 给你看。然后这个有五课，那大概估计是一天半的时间，那一定要住在外面，住在 hotel 好的地方，他被重视。OK， 我太太带我女儿很久很久以前到 San Francisco 很好的 hotel， 然后今天我带我到 Oakland 一个很好的 hotel 坐下来。那这个一天半的时间呢，包括上了几节课，然后去上他最喜欢的餐厅，他喜欢什么食物，不要老带他去吃 Chinese， 他喜欢吃什么就带上，他觉得他被尊重。你可以 imagine 吗？你已经关系很好，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 one to one outing， 就讲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他就很有兴趣，对不对？假设哈，说已经很好的关系哈，他就 pay attention， 你喜欢吃什么，带他去怎么样吃。那有很好的晚餐，那有很好的晚餐，然后上课，那有其中一段很长的时间是 fun time outing， 是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喜欢钓鱼，我们去钓个四个钟头。那他女孩喜欢 shopping， 他就带我们去钓一趟 shopping， 我们买的东西。
我在 Union Square 怎么会买不到东西？
那我跟我儿子共同嗜好打高尔夫，我们就再去打一场十八个洞的高尔夫，那是 fun time。 这个 point 什么，他永远会记得这一天半的东西，好餐厅，好玩，他为中心，那学东西也很沙的。 OK， 这不是天方夜谭，你只要跟他好的关系，要做这事情很简单，所以这 arrangement 是这样。那我这个东西只是example， 一件事情在上课之前你要做的事情是爸爸妈妈要写封信给他，一些你对他的感觉，对他的感想，对他的感谢，你欣赏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在他是他的开他的书本的开始呢就要写。所以开始的课程中呢，他先看这个信，这是我跟我太太写给他的，我放这样。
Dear Elliot， 是太太写的这边。
那我们开始看的时候，我看他眼神，那只是眼睛发亮，还带着湿湿的。那你是以这个为开场白，他心怎么就融化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信要很仔细的写。那开始完毕之后呢，就 blast off。那我开始会给你听听看，这个大约是什么样。那这个东西是你有一点感觉，
right here, right now, you're beginning the ride of your life. I mean, it's the ride to maturity. You better strap it in tighter.
这时候他打开
这个看，你 can handle it.
要听。
Well, your parents do, and so do I.
Nine.
The tutor
girl is in overdrive. Seven. The pressure is coming down. Six. 他们会把他弄得孩子会很有兴趣，会觉得哇，这个 lecture. 所以你这给高中生就不合适了，他跟不理解你东西。这时候你书已经打开，他有个泥本，然后一起听，那他这个音效啊，他讲的东西啊，都蛮 modern 的，但是呢，那圣经的那个 anchor 啊，非常的清楚，这里面的 flavor 是这样子，所以你开始 brush up。然后我这个是有一次他的作业，就一边听一边写，好，所以说 expect 这个 weekend 是 have a lot of fun， 他开始写 a lot of fun， 因为他在讲嘛，一边。他有个空白的地方，他一边听，他一边写，然后这个 be ready to honest answer questions， 才乖乖的写honest answer questions， 他就开始怎么样进入你那个 dialogue 的一个 protocol， 他就教你怎么 honest 谈。那这个很多东西就当他知道啊，这个 fun
啊，那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这个 weekend 是有很多的 rule number one have fun， 他们自己 have fun， 对不对？
那然后跟他讲说，
我们的生活有很多 trap， 好，这他们很多诱惑什么东西。然后 the authority
讲上帝，然后整个东西最好的是什么？它每一刻呢都有精节，那精节真的是 anchor 它整个的 message。第一课的经节是这边的，是在各罗西这边讲的。And he is the head of body, the church. He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born among the other. 很长，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说什么 ？Everything he may have a supremacy.
中心，他是中心，讲神是中心。那这个的东西就一直是在他用唱的，那 CD 用很流行的方式唱出，一直在唱这条歌。就是他以神为中心，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 priority， 一直 repeat 这个东西。
孩子用唱很容易背，把经文背下来，所以这是他们的方式。
那所以呢，他一边听着，他开始难听点被洗脑。但是重点是什么？就是说开始就进入那个圣经里面，神为中心，神为中心，神为中心，神为中心。然后他讲，他这里面讲说，父母是。他有 authority， 他被神，他父母是被神赋予的 authority， 要 train， 要帮助你经过的。所以父母，神的话，父母，把这 authority 先建立起来，然后他不会很困难接受这个观念，不会，他说哦，神是要父母来帮助我在这些事情上，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OK。那父母有的 responsibility， OK。那我现在讲的很干燥哈，但事实上这个 CD 啊，四五十分钟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啊，所以不要被我吓到。所以这个完毕之后呢，做完了这一个做完这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他应该有概念了。我要以耶稣为中心，我要圣为中心，他会同意的。这个年纪会同意的。父母是我的 authority， 他有他 responsibility 要教我。我父母没教我好，我父母就不对了，啊，所以也是这个概念。然后完毕之后就做一个 project， 每一课都有 project。我请思欣解释一下这个 project。
你有看到这个在哪？这是很好，每一个都有一个黑照。
小孩学东西如果只是听，他没有实际去经验，这个 message 停不住。所以其实你在家里不管是什么课程哈，有 object lesson 会帮助他们记得。那他们现在很多东西没办法去，只是抽象，那怎么变他们可以体验？那他就讲到 puzzle。 我们自己大人都了解，我们人生很多很多时候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不了解，好像是 puzzle。 好，但是我们等到过去整个这个人生历程的时候回头一看，说哦，原来哦，神把这些 puzzle 放在我生命当中拼凑起来。那他这边就讲到说当我们圣经很多话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好像就是很多的 puzzle 连不起来。但是当然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周围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连不起来。但是当我们有圣经的时候，好，那我们就好像知道这个，就好像有个 puzzle box， 那个 picture， 你看了 picture， 你拼 puzzle 就很快。你没有看到这个的话，你 puzzle 就乱拼嘛，拼不出来。所以呢，他这边就是讲到说 ，OK， 如果是父子，就是爸爸一盒，儿子一盒，啊，那如果是妈妈，就是妈妈一盒，女儿一盒。那之前呢，你就去先把小孩子的那盒呢，几个 piece， 可能一两个 piece 先拿掉，好，然后呢，这个盒子的盖子也不给他看，然后呢，然后就开始比赛，两个人比赛，那你觉得谁会赢？当然有这个 picture 的会容易做，对不对？好，然后他就会 get the message， 哦，这个 picture 很重要，就说 Bible 很重要。好，这是他们进这个第一课进入，先玩一个破冰游戏。好，所以我刚才讲的有点严肃，就说你一定要关系很好，办好也可以了，因为他先帮你建立了很多破冰的东西。好，就开始哈，就是在他就是帮你先到 hotel， 让孩子很兴奋，吃好的晚餐，孩子很兴奋，玩一个破冰，看谁赢，孩子很兴奋。好，然后呢，他说，当然，孩子开始就输了，当然他也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你时间充裕， 可以再玩一次，这次呢给他这个盒子盖子，我们再来比一次看谁快。好，那孩子当然就会比较快啦，因为他当然动作比较快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得到一个小奖品。好，这是第一课的破冰。
这个的课程刚才讲起来就是说，你没有guideline，你没有那个图啊，很难做。我们父母有这个图做得很快，所以比如说他就很生气，not fair，一边弄一边这样，然后这边书告诉你说不要理他，跟他讲 that's a rule， 就是这样子 ，life is this， 他一边做，其他做比还快。那the point 是说他会 understand 啊，在一个未知的世界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 guideline 在那边，你会走得比较好，这是他 object lesson。OK。当然我们后来有我这不是这个是自己要准备的哈，我走之前我太太就给我一个大袋那个 shopping bag， 每一个 bag lesson one lesson 都要帮准备好。
by the way 他只要100个 piece of puzzle 哈，我发现沃尔玛最便宜一盒2块钱。
所以我走之前我太太就给我一大盒，因为我都知道什么东西，他说打开这只 lesson， 打开那个 lesson two， 那这是第一课，要知道第一课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好，那第二课我觉得非常好的东西，第二课很好，就 address 到 peer pressure， 很聪明，他就知道孩子们最大的将要碰到最大的问题是 peer pressure。 OK， 所以很清楚 address peer pressure 是什么。那 peer pressure 对不起，peer pressure 那个图，大家看得清楚吗？一群啊，冲啊，
动物
啊，冲冲撞撞，就是形容的年轻人啊，那必须要 belong to 那个 group， 必须要一起跑。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蛮好听的。好，先一小段，这是 peer pressure 的开始的前一分钟。
Welcome to session two. Have you ever seen one of those old western flicks? You know, one of those John Wayne movies? The camera scans the prairie. There's a beautiful silence and tranquility. Some cowboys are sitting around the fire, sipping coffee, maybe even playing a harmonica. And all of a sudden, out in the distance, you hear the sound of hooves, even beyond the horizon.Do you hear them? Wild horses, buffalo, velociraptors, even a T-Rex or two. Nah, probably not. But the whole herd is galloping in a huge stampede, creating a dust storm in their wake. Man. You know,peer pressure is a lot like that. It works that way too. As you move into your teen years, you're going to feel the need to be accepted by the herd. And you're going to feel the pressure to want to run with that herd. And the reason is, you want to feel like you're accepted. You want to feel like you're loved. You want to feel like you're somebody. And running with the herd, well, it gives us a sense that we have value, that we're a part of something.One of the things you're going to notice as you move into your...
你清楚，因为教导他们很能够 relate， 他们需要被 you know, accepted everything。 那第二课他就讲到 peer pressure， 那严格上讲起来、哦、这个整个课程、哦、父母要先看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信念。当我们讲 peer pressure 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说我们大人有 peer pressure， 别人买什么车子我们有 pressure 去买好车子，别人是买好我都有 peer pressure， 把自己归到他们同一类，我们有 peer pressure， 我们怎么胜过，你会有什么 peer pressure。 OK， 那很清楚的知道刚刚思音前半段讲的那些 peer pressure， 这个每个人都来 dating、啊、每个人都被 couple， 那这是很大的 peer pressure。 那怎么刚才讲的东西，然后 again 他这东西会讲 peer pressure， 你怎么挑好朋友，什么叫坏朋友，不是学校，因为教会里面的孩子我们都要注意他眼睛在看什么。他常常教孩子说你要注意他眼睛在看什么，他脑子在想什么，
你的朋友嘴巴说什么东西，他讲得很清楚，这样子来分辨那个朋友是好的还坏的。OK， 那这边的圣经他用的就很好。Do not be misled. Bad company corrupt good character. Come back to your senses, you all. And stop sinning. 那这边是讲到哥林德前书，那他讲的就一直在唱这个歌，反正 background 音乐，然后他在写功课的时候就一直在讲 bad company corrupt, bad company corrupt, 然后他分析很清楚。那这个课程呢，他讲得很清楚，然后 what's so bad to give in, 为什么你那么糟吗，他讲得很清楚。那怎么样去 avoid running with the herd, okay, 那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朋友很重要，对不对？不要讲一大 no 帮他怎么找，他会教你怎么找怎么看是谁是对的。那我觉得这课程最棒的地方是这个东西， make up your mind conviction now in advance， 他每一课都有一个 section 叫做 make up your mind， 先准备你的信念是什么。我现在讲很严肃，事实上他一直在灌输你，就是说要先准备，要先准备，要先准备。Make up your mind now， 有关这个 subject， 你的信念是什么？然后它有一些 real scenario， 一些小故事，然后说背上你这个信念，你会怎么处理？那这只小孩子跟你对谈，你会怎么处理？但是不要说 no， 不要讲他坏，不要，你去听，跟他讨论啊。那希望他前面听老半天，他讲出来的 action 是对的 answer，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课程很好的，他每一个课几乎五课有四课都有一个 session 叫 Made up your mind prepare in advance， OK， 这是第二课，就是讲 peer pressure。 好了，第三课就讲到正题了，那就开始讲生理期生理的发展。女孩子有女孩子，你这个图片也是非常传神，你会觉得啊，小孩子女孩子这希望是这样，啊，不是，他同学都是，对不对？那男孩子的话，哪个男孩子不在追求这个？我们家是蛮瘦小的，曾经在练习的。那只有他们一个很尴尬的时间啊，在是那这个时候呢 ，CD 男的有男的，女的有女的，不要用错 CD。那讲得很仔细，从你的生理的发展。从你的这性的那个特征讲起，那我们讲到就是讲不清楚，然后脸红气喘又发红，那别人讲得很清楚，又讲得很自然，对不对？那讲的时候你就发觉，哎，我跟儿子就要眨眼睛，我们彼此在眨眼睛，是彼此有会心之笑一笑，就是说你有好的关系，你可以这样听的，然后就好。那 point 说这一章就是讲到。Growing to sexual maturity， 当然有它一个很好的 anchor 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一章，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一样在圣经讲，在 background 就讲了很多 flee from sexual immorality 这些东西。那做的人是得罪你的身体，得罪圣灵。然后这边主要讲说，你还开始变啦，然后真的是被这个 hormone bombarded 啊。那我现在讲的东西，就。好，他会说这个你 body 怎么清，他讲得很清楚，然后给你解释什么叫做 intercourse。 那有些孩子他不懂这个字，在他讲得很清楚，那他会跟你讨论。那有的时候孩子会问一些很 embarrassed 的问题，他会教你怎么回答。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完美的，我们有犯过罪，他会教你怎么回答，那怎么样去，你的 conviction 是什么，我们的 conviction 需要教他们正确。如果我们是有瑕疵的，我们要怎么回答啊？那在这个东西讲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对你的异性会有兴趣，很正常。当然，again， made up your mind and conviction。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要解释，还是
project
好要进入 project。
刚 project 第二个没做。
好
第二个没做 project， 你就讲两个吧。
第二课就是你要准备水了哈，那就是杯子嘛。那 again 就讲到说，我们开始都是 clean water。那你可以带家里不同的东西，那你可以准备很大的壶，好一个小杯子， 那假设我是滴几滴墨汁在里面，好摇一摇，快要看不见，对不对？好，所以看起来好像还是蛮 clean 的。但是你跟这个朋友久了之后，你就不再 clean 了，而且这个是什么？拿不出来的，对不对？你被玷污之后，你拿不出来的。所以他们就看到 the result， 呀，开始好像没关系，但是久而久之，它也变黑了，而且分不开。好，就是说他们眼睛所看见、亲身所经历的，对他们来讲会有 impact。那这个讲到这个第三个 burn up， 那就是火柴。好，火柴你点一次燃了，你可不可以再点第二次？不行，所以贞洁只有一次，他们会看得很清楚。哦， once it's gone, it's gone。好，这就让他们去亲身体验。所以这个 project lesson， 好，所以他们听了很多道理之后，他们体验一次，这个 conviction 就会根深蒂固在他们里面。
其实那个火柴这个东西，它还有讲说怎么样 keep yourself away， 把火柴弄湿了，这样弄湿，再点点看，它怎么也点不着，就是要 control 你的 urge， control 你的东西，啊，所以就点不着，它是也有这个 message。所以说在这一课里面就讲了他的生理的发展跟这个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必须在八分钟之内全部讲完，因为我们请了两家庭来 briefly share。第四课就是讲到 staying pure， 啊，那因为这个性的成长已经讲完了 ，staying pure， 那也是一样，保持贞洁，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那保持贞洁，那怎么样 set boundary？ 那我很喜欢他的一个课程，这个看不清楚，他说这是山，这是谷。掉下去，你越接近这个下面就掉下去，就完了，
悬崖。
那你会喜欢在 safest， 你不喜欢到那个地方。那下列的问题，你认为在什么点？那这些问题就叫他写，他没有什么防备，他就开始读什么叫做这些问题。我念给你听，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他说你全部读完之后，你开始放哪些在这边啊 ？Lying down while passionately hugging and kissing， 第一个 kissing， 或者是 touching below the neck， holding hand， holding below， touching below the waist， being alone with opposite sex， passionate hugging and kissing， intercourse， hug， taking clothes off， 就是这么多选择，将它排出来，怎么是当然是说 intercourse 就在这边了，对不对？啊，就咱们自己看，然后他们在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是最 safe， 什么，然后说 where is your line， 叫他们画，他会画，你就跟他，你不能说你错我错，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懂我意思吗？那告诉他神的线在哪里，那这个东西他就很清楚。哎，我儿子我说什么叫做 touching below the neck， 他说我什么意思叫 touching below the waist。他也没解释，但我就按照我想说，我想 touching below the neck 大概就是摸人家胸部，那 touching below the waist 我想就是 touching 人家的性器官，这是我了解的。然后他 OK， 他就会继续想，继续排好了之后就开始画线了。OK， 这样他很清楚，他下次跟异性在一起，他知道他在哪里，你懂不懂？这 staying pure 这个图是相当的好。OK， 那所以说。How far should I go? 那条线在哪里？我应该 stay 在 safe。那 establish 我的 boundary。那神的线在哪里？ OK。那我们怎么样可以 keep pure? Make up your mind conviction。OK。我现在讲的蛮严肃，再讲一次，那个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再讲到 project。
哎 ，balloon， 小孩都玩喜欢玩 balloon 哈，去把它装水。它就膨胀很大，对不对？然后你去拿一个针刺，好，那它这个有教你说怎么刺，所以它只是漏一点点水，不会整个气球就破掉了。好，它就看到那水一点点漏出来，然后这就叫什么 leaky balloon。 它就说 当你越过线的时候，你好像不是一下就完了，你是一点一点的在漏。好，让他们晓得这个危险性，就说不是说哦，我做一次做两次没有关系，而是你只要做了一次，然后他又讲说你继续针在不同的地方 poke， 好，他也是继续在漏，只是漏得比较快。好，让他们看见这个东西他们的 decision 有多重要。
那所以每个update lesson 都蛮简单，但是他会记得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要破一次就开始漏了，我要怎么样？那他那个东西写得很仔细，他 even 写说，你如果买的不弄，那个针一插就破掉，我教你什么东西？他说你贴一个 scotch tape， 那再一破的话就只会漏，都不会破，那是真的。所以这个东西他写得很仔细哈，他会教你怎么准备这些东西。那这是第四课，最后一课 ，is a date， OK， 有没有 date 的什么 date？那这个 date 每一个父母的观念又不一样，有的父母 allow date， 有的不 allow date 是什么，他就讲出这个是 date 的东西。那先给一个 dating questionnaire 叫小孩子填，先说你认为什么是 date， 什么叫 dating， what's the purpose of dating， how should I go on your first date， what kind of person should you date， 四个问题就还要写很有意思的，就要先讲。当然他的 position 是我们 appreciate 的，在完毕之后，但他讲他的课，他是觉得说什么是 dating 是一个 young man 跟一个 young lady are alone together 叫 dating， 你知道 alone 就是 dating， 我不晓得有人不同意，但是我同意，你知道这 alone 八成就已经进入那个 dating 的东西。What's the purpose of dating? Apparently 意见不一样，我比较 appreciate 他的意见。他意见是说 discover the other person whom God want you to marry， 他的 dating 定义是说神要你去认识对方，为了要结婚。那有些 parents 说 no, it's okay， 就是让他练习跟异性交往。那这 conviction 跟就是各自不一样，他 conviction 是说 dating 的目的是需要认识另外一方，是神叫你要结婚的那一位。什么时候应该去 go for first date？ 那我儿子写了一个数字，我不晓得我女儿写什么，但他是说当你够 mature enough， 你可以 trustworthy， 你可以 first date， 这答案蛮好的，对不对？那第四个问题是说 what kind of person should you date？ Person walk with Jesus， now the character is approved by parent， 还把 parent 放回去。所以说这是 dating 的东西呢，也他也是用很不错的方式来 position 说父母需要被 involved 在 dating， 他也讲为什么。那最重要的东西哈，到这边的时候我儿子就很难写下去，他就说哎呀，你的 approval， 他很小，那才生气，他都已经不能够接受说我要你 approval for dating。 那再回到圣经上怎么讲，我们责任重来一次，他就比较安静的写下去了。 OK， 好，那这是有关 dating 的。那我们可以
有一个很重要的 concept， 我觉得这边讲了一个最重要的 concept， 讲到说怎么尊重你交往的对象。就算好你现在还是 dating 了，你怎么去尊重你交往的对象？他说你要尊重他的身体，好像他这个人将来可能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
他说 most likely 你的 date 不是你，就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他说 most likely 这不是你的，这是别人的，所以你要尊重他，尊重别人的 spouse。
同样尊重你自己，你将来可能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不是你现在交往的对象，所以你要尊重你自己。
所以很多 teaching point 是很直很真，但也很 humor。 那我们做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时间到，
这很简单，就是好不同颜色嘛哈。这是我儿子做已经破掉了，就是一男一女 OK， 那你给他 glue， 他当然如果家用长硬胶也很好了哈。 glue 之后一阵子，然后叫他把两个分开就破掉。他就讲到说当你 dating casually， 好，就是说交往一下没关系啊，好，那不合就再分开嘛。他说你每一次的分开 其实你都在 broken somewhere。 好，不是说就分开了，而是说你的不管是对方或是你自己 you are broken somewhere。
他这个就是拿两张纸，他说要在一起的一定要 group setting， 需要单独啊。那你拿起来的话没有粘胶，那还好的，两张纸还好的。当你要注意到一个人，你 spend more focus on 一个人的时候，还开始放 glue， 还是有，但是黏黏的， OK。 然后第三个 stage 就是你跟某一个人真的很专注的时候，拉开就是这个结局。他讲三个 stage。 那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这给你一些 flavor 一些东西，但是没办法取代，你自己要仔细的想读，那会给你很大很大的果效。好，那做这些事情
最重要是他们最后决定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决定，好，我愿意，就是 keep myself pure， 就是 purity 的话，就是他就会最后有个 family 全家的 celebration dinner， 就是爸爸跟妈妈回来之后，那我们又全家一起吃一个庆祝的晚餐，把这个仪式变成很慎重。好，这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很慎重的仪式，影响他整个将来一生的婚姻的。所以那时候你就是给他这个 passport。好，那他签名，那你也签名，然后他还有一个准备一个 seal， 好像那个圣灵印记盖上去嘛，给 seal 哈 ，seal 上去，一个很正式的 passport。然后这时候呢，你应该也准备了一份有纪念性的礼物。那有些人他们就是美国就很说什么 purity ring，whatever， 你就是去想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会想到我曾经 make 过这个 conviction， 我要 make 这个 conviction， 我只要看到它，我就知道我 make 过这个 conviction， 一个纪念性的礼物。Again， 就是你要去选购一个他会看重，而且他会很觉得很 proud 的一个纪念品。
那这个东西呢，他有一个 contract， 他会 sign， 就刚刚思音讲，他们写说 I recognize that God hold you accountable to raise me， 好，去尊敬神的话。第二个呢，我是 under your authority as a child in this home， and you love me unconditionally and are committed for my well-being， so I agree to wait until you believe I am mature enough on a date。那你真的是很和谐的上完之后，他没有上证，他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他几乎第一课都同意到最后一课了，他知道神的话，知道你的 authority， 知道你对他好，他知道这是 the best choice。 那这个一次是够不够？我觉得可能每一年叫 anniversary 再做一次 refresh refresh， 但以后就不需要做这么长了，我下次可能跟我儿子大概一两个动作去勾述一下就行。那时间我用了很多，我请那个 Steve 少宗还有那个 Shirley， 你们可以一人 share 两分半，我算得正好，我说一人给你两分半 share 你们的经验，那个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可以做 ？Shirley 还在吗？琼娇在吗？好，所以稍等可以 share 好 ，Shirley
这边，
好。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做 Steve， 你们有些人可能认识我。那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诗音他跟我讲说，这个要分享一下我们跟孩子做 passport to purity 的事情。那我们是蛮早就知道有 passport to purity 的这个教材，那可是我们一直都把它 put off，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有两个男生，一个是六年级，一个是七年级。那我们大概在他们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 passport to purity 的教材。那可是我一直想就把它放在一边，我太太跟我讲，那我就一直把它 put off。那直到说最近今年暑假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同学有发现讲一些事情，我们跟他同学了解说有讲了一些事情，觉得就是说他们开始讲到一些信的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你要赶快跟他做的，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再不讲的话就变成世界或者学校或者他的朋友要先跟他讲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跟他做。那 我自己本身的口才不是很好，那特别是讲这种东西我也没有很好的 foundation， 那我们的观念跟他们的观念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 passport to purity 是一个很好一个很系统的方法，把很多事情跟于他们成长 peer pressure、性教育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好的、foundation 在这边跟他 把他们很有系统的讲好。那我记得我跟我两个孩子做的时候，我是先跟哥哥做，那我跟哥哥做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是去就是 follow 这个 passport to purity 里面讲的说你要set a trade 把它是一个 date， 所以我们有到特别是去旅馆里面跟哥哥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从下午就带他去一个很好的餐厅，他的 favorite 的餐厅，然后就我跟他那两个人花很多花时间，然后我们带到去很好的旅馆，然后就就是在旅馆里面就是静下心来，然后把就开始 go over 这些 material， 那最后也是给他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所以他记得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们还特别跟哥哥讲说我跟你做的这些东西都是 confidential， 所以你不要去跟弟弟讲。那所以弟弟也觉得很 excited， 因为他觉得说跟爸爸这样花一个晚上又去他的 favorite 餐厅，那回来又有好的礼物，那他就觉得真的是很 looking forward to 这个 passport to purity 的这个 event。 那所以我老二的话我们就差不多是四个礼拜之后，我们也跟老二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也是把这个整个 passport to purity 也是跟老二就说我们 Friday evening 我们 set aside， 我们就跟他花时间在一起，然后我们去也是去他最喜欢的餐厅，也是在这附近找一个旅馆，我们就在旅馆里面把这个星期六把整个 passport to purity 把它做完。那呀，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一直要不断的去 reinforce 这个整个passport purity 里面所讲的其实我刚刚在听David 跟 Sin 讲的，我都有点觉得我好像有点忘掉了，还需要再 refresh 一下，而且这里面蛮多细节的，你第一次 go over 可能不会把很多里面很多细节都会 cover 到，那你也会就说可能每年都要做一次，它里面也鼓励你就说每年都要在会有一些 refresh course。 我觉得特别是男生很重要，因为我记得我自己从成长的过程里面对性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模模糊糊的，也有很大的 struggle，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一方面我们给他比较好的装备，再让他们有比较好的 skill 和比较多的圣经的 knowledge 还有神的 grace，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要犯了我所犯的错误，也希望说他们成长是一个变成一个那个 godly person， 呀、yeah, ，这是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琼娇，你先到，可以请。很快发觉教会的确有很多其他家庭都做过，所以其他没有讲。
我当做这个的时候呢。当时呢那个时候很忙哈，因为在暑假以前，那我看我女儿都已经要上七年级了，那我就想说不把握这个时机的话呢，到初中去的话她的那个看到各方面呢都跟小学不一样。那关于这个性教育呢，我很早就开始教她，大概她两岁多三岁的时候，还不到三岁，那时候就还带尿片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跟他讲哈，我就很早就告诉他说，我们的 body 呢，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 touch 哈。我说因为你像小呢，那妈妈给你换尿片，那我当然也告诉我先生，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呢给他这个观念。那所以这个书呢，我开始的知道的很早，那我就一直在想说什么时间要做哈。那我原来呢是想十岁的时候跟他做，后来想说也许早了一点。 早上后脚就等等等，等到他学校开始教的时候呢，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就要正式有教这个，那我也去 preview 那 class。最后呢，我就决定就说，在他进初中以前呢，一定要教。所以我就在暑假开学之前呢，我就找了一个周末。那他这个预备呢，我想我就不讲这个过程哈。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教材非常好，因为你看很多告诉你说怎么教 sex education 呢的那些 material 呢，都没有这个这么详细，有个 road map， 那我们可以 follow。那我跟他做的时候呢，我想我讲一个感觉哈，就说如果今天我如果再做的话呢，我可能会再多花一点时间 prepare， 哈，就更不会那么有点好像说我感觉我自己有点没有很完全 ready。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孩子呢，我老大是女儿，现在九年级，他当时呢，那个时候我坦白讲我是有点紧张哈，我想说。哎，这个孩子做会不会觉得在这个我很无聊哈？跟你在房间里头，结果我大概做了，我记得我是隔一天早上，我问他，我问他说，那你今天做这个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 every child should do it。他说每个孩子都应该要做。那时候我今天就感到很安慰哦。那所以他我们都 follow 那个 project 啊，所以他我觉得他印象很深刻。那我觉得这个真是个 passport。 我发现孩子哈，我的孩子呢从六年级结束跟他做这个，七年级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他还蛮单纯的，哎，八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点不一样了，人家就像这个思音所讲的，哎，他们学校那个同学当中会配对，等到这个八年级那一年呢，我发现呢，孩子我们以为说反正孩子大了不要去学校 volunteer，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哎，九年级了，中学不要是怎么样，因为第一个孩子嘛，所以我就去 volunteer 那个学校的那个 Disney trip to Disney， 是个orchestra， 他们去比赛，还有 band 去比赛。那我去的时候就发现的确是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不太一样哈，他那时候我就发现小孩子更多的 freedom。那我就听到一些中学的事情，所以我是有点紧张哈，我是想说小孩到了中学不知道如何，那我就回想过去做的这个教材呢，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个 ongoing 的 process， 不是说只有一次，就像这个书上所讲的，这是个 ongoing。 那我也很同意他里面讲 relationship 很重要，那个之中他说 relationship 很重要。昨天我实在是非常忙哈，因为我有 project 呢，赶着明天要 due。结果，可是我昨天还是放下我的事情。我刚才早上起来呢，他说他想吃东西，我想这是个好机会哈。他爸爸去帮爷爷奶奶搬家，那我想那我干脆今天就陪他好了。然后接着就做功课，晚上做的是 Chinese school 的功课哈。做功课我那天陪他做的时候呢。哎，那我就有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下话，因为他讲那个住宿舍的事情，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的交往。后来他跟我讲说，妈妈，他说我已经那个 my decision， 我的 first kiss 呢绝对不会随便给别人的。那这样跟我讲，那我昨天就那个气氛就比较好的那个气氛，不会在那个好像是这种很 tense 的当中呢你来做。所以我就发现呢，这个做这个的确有个 window。 那弟弟呢看到我那天带他去啊，这实际上是两年前的事情，他看到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妈妈，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弟弟又在 expect 这个，我说你是等到你六年级的时候爸爸就会带你去。所以孩子呢，我们两个是 four years apart 啊，四岁差距四岁，可是儿子记得很清楚，他去年就在问了啊。那我说你等到你那个六年级的时候呢，爸爸会带你去做。所以我觉得有些观念不是说这个是真的是个 passport， 以后的 journey 很长啊。他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那我也问他那个 dating 的概念，因为他现在你看四个年级在一起，这个 range 好大，而且学生那么多，各自来自各种不同的 background。然后我有时候会就是在无形当中我就会教他，哎，而且有些时候我报上看到一些什么 story 呢，我也跟他写。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父母亲第一个要花时间，第二个就是要找对那个 timing 啊。那我想这个 window 呢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
不好意思，我们占用你的时间，所以你去书店的话，跟他讲是你上课还是什么？